基督徒生活原则二，李定武牧师主讲。第一讲，赏罚原则。今天的经文记载在《历代志下》15章1到2节。神的灵感动俄德的儿子亚撒利亚，他出来迎接亚撒，对他说：“亚撒和犹大、便雅明众人呐，要听我说。你们若顺从耶和华，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你们若寻求他，就必寻见；你们若离弃他，他必离弃你们。”经文读毕。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天晚上思想一个主题，如何得赏必获。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再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盼望，求主耶稣快来。主，我们等待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早日快来，因为他曾经应许过我们，说他再来的那一日，虽然我们不知道，好像夜间的宅一样，但是他来的那一日，所有已经睡了的圣徒或者在的圣徒，都要在空中与他相遇。我们会改变，我们到时候也会有一个身体，那个身体是适合于永远与主耶稣基督跟神在一起的那个身体，我们就会在永世里面永永远远与神在一起，我们永永远远享受你，我们永永远远享用你自己的恩典，赞美你。这是何等的应许，主，我们盼望那一天。我们也知道我们今天的责任，你还没有来，我们还没有离开这个世界到你那里去，你有责任给我们，主要为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铺路，使得在世界各个地方那个要蒙拣选而得救的那一群人都能够听到你自己的宝贵的福音。当我们把福音传到那些地方去的时候，神的话跟神的灵在身上动工的时候，主，人就生命得到了改变。当所有你所预定拣选的人得救之后，重生之后，主，你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就会再来到我们的中间，我们就盼望那一天。求你让我们中间每一位跟随你的人都能够尽上我们的责任，努力的向前跑，为了恩主耶稣基督铺上那一条他再来的道路。今天晚上当我们来赞美你，特别用你的话语，我们来思想你自己的奖赏跟惩罚的这个原则的时候，主，我们存了一颗敬畏的心在你的面前，让我们多认识你，特别认识你自己的旨意跟你自己的话语，使得我们成为一个全世界能够讨你喜欢的人。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阿门。每一位重生得救的人都应当知道如何得赏而必获。我小的时候，我的父母亲管教我很严，那如果呢我听话的时候就得到赏赐，如果我不听话的时候呢，那我知道我会得到的是什么，就会惩罚。那我感谢神，让我父母的教管之下，那使我能够体会得出来，长大了之后我能够尊敬权威，而且长大之后呢能够有一个顺服的一个习惯。神对他的儿女的带领也是用相同的方法，如果你顺服的话，你就得到赏赐；如果不顺服、暴虐的话呢，就会应当受到的惩罚。这是圣经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都有一个基督徒最基本的本分。巴克，杰埃派克讲，神要求你跟我做一个全时间讨他 喜悦的人。神借了他的先知说，你们若顺从耶和华，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你们若寻求他就必寻见，你们若离弃他，他必离弃你们。历代之下15:2，今天晚上的信息很鲜明的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就是说神带领他子民的方法是顺从即赐福，不逆即受罚。今天你跟我做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怎么样能够得赏，怎么样能够避祸呢？我们要能够做一个蒙神喜悦的人，我们在平常的时候我们就必须操练。因此你跟我必须在平常的生活上面有两方面的学习。第一方面的学习就是我们要认识神的赏罚论，第二方面的学习我们要应用神的赏罚论。让我们从第一个角度来看，你跟我怎么样能够认识神的赏罚论。我们就从这一节刚才我们所读的，也就是历代志下15:2里面讲到，神借了先知亚撒利亚说，你们若顺从耶和华，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你们若离弃他，他必离弃你们。你跟我有责任，我们要认识奖赏的规矩是什么。就好像你有了一个新的工作，你到公司里面去的时候，你必须知道你怎么样能够升等，你怎么样你的工作使你的上司使你的公司能够喜欢，你必须要找出来什么是赏什么是罚。今天同样的，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必须了解神的赏罚论是什么。那我们看神给赏罚论的标准的一个定义是什么。那我们从历代志下15里面2我们就看得出来，这边讲到顺从耶和华，然后我们就看到的赏是什么，耶和华就必与你们同在，必与我们同在，那这是奖赏。我们看到了离弃他弃绝神的，他也必弃绝我们，这是神给我们的惩罚，神给我们的奖赏。这个定义很清楚，也就是说神借着奖赏与惩罚来带领他的子民，为的是让我们能够得到好处，使我们能够知道奖罚论之后，我们愿意做一个讨神喜欢的人。神用了这个奖罚论使我们能够得到好处，使他的国度能够得到扩张，使我们跟随他的人能够蒙福。什么是你跟我对奖罚论的一个正确的态度是什么？那有很多事情造成了误解，使我们在追求灵命的道路上呢，而不愿意谈赏罚论。那第一种的误解呢，是对于奖赏跟罚惩罚的一个误解，他认为这是不属灵的，奖赏想要得奖赏是不属灵的。为什么不属灵呢？他认为不应当把侍奉神讨神的喜欢跟奖赏，奖赏好像是属地上的一个观念一样。我们作为一个跟随神的人，在走属灵道路上好像不应当提到奖赏。今天有很多教会中的弟兄姐妹有这种观念。我记得很多年前，30几年前，当我一得救的时候，我在一个美国教会，在一个基要派的庆信会里面得救。那呢，我得救之后没多久，那这个牧师呢，就1年7个主日呢，就讲一个主题，讲7个皇冠，我们可以呢得到神的奖赏。当我听完了这7个皇冠之后，我非常的兴奋。我就那时候在中西部，美国中西部的伊利诺伊大学，我在一个查经班里面，我回来之后就在查经班里面跟弟兄姐妹们分享这个7个皇冠呢，我们可以去拿到之后可以得到神的奖赏，有7个皇冠。当我分享完了之后，我看到中间有一位老练的我们中间的弟兄带领我们的，那他就呢找到手叫我过去，叫我过去之后把我拉到旁边呢，他讲啊，你这个观念要不得。他讲你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天上一切的荣华富贵跟皇冠， 他呢舍弃上面的皇冠，下到这个地上来，而成为人的样子。而你今天呢，只得救了不到一个月，你就想上去拿皇冠。我记得清清楚楚，那这位弟兄对我的教训，那我听在心里面，那听了，但是心里面呢，仍然被我带着这个教会的牧师的七个皇冠所吸引，所以心里面常常希望能够呢，得到神的奖赏。那后来呢，在属灵也久，灵命呢也晋升了一些，那蒙恩的日子也久了之后，我就知道了，这是一个正确的观念。为什么正确的观念呢？那这是圣经上讲到的，奖赏两个字是圣经上讲到的。我希望今天我们中间能够对这个没有一个误解，而认为拿奖赏是不属灵的，这是一种误解。另外还有一种误解，认为要拿奖赏的话，怕影响我们侍奉主的动机，我们的动机就不单纯了，也是同样的一种误解。今天我们可以正确的一个观念来讲，神喜悦我们去拿奖赏。那我从几个角度来看，我们要重视奖赏的必要。第一个角度我们看的时候，这个我刚才讲过的奖赏两个字是圣经上的字句，我数了一下，我用串珠算了一下，超过100次讲到类似于奖赏的正面的这些。那神鼓励我们，神要用奖赏，这是圣经上面的字，这不是一个世俗上的字。第二方面，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的所谓这些奖赏，只有一种道路去寻求得到，这是什么呢？是要凭信心去领取的。但我们从圣经上面看到，举凡用信心的任何的事工的话，那神总是喜悦的，从来没有责备过的，总是喜悦的。甚至于神学家加尔文讲过这句话，在这个世界上，举凡不用信心而做的事情，都不会有长存永恒的价值。所以你跟我应当用信心去争取朝着那个方向要得到奖赏，这是第二个原因。还有第三个原因，奖赏是应当重视的。为什么呢？不但是因为这是圣经上的字用的字，不但是因为奖赏是我们要用信心去拿取的。很多人不重视这个奖赏的关系，因为他从来不愿意用信心，从来不愿意有任何委身的行动。奖赏还有第三方面，就是奖赏代表了一体的两面，奖赏是代表了人的顺服跟神的恩典。在顺服的背后，好像一个银币，一边是顺人的顺服，人的尽责，另外一边就是神的恩典。神乐意赐给他的儿子，顺从他的，他乐意给他奖赏，而显明出来我们这位神是慈爱的神，他愿意把他的好处给他顺服他的子女们。今天你跟我应当重视奖赏。所以什么是正确的态度呢？正确的态度，我们在讲正确的态度之前，我们必须再加上一点补充。那这点补充是什么呢？得奖赏不是什么？得奖赏不是积功德，不是积功德。得奖赏不是得神的赏赐，不是神欠我们要还债，不是积功德。那什么是正确的态度呢？正确的态度就是相信我们的神是守约的神，知恩的主，我们要信靠全权的神。当我们行在他旨意中间，当我们讨他喜欢的时候，他乐意来赐福给我们，把他奖赏赐给我们。我们要相信他是守约的神，我们也要用一个顺服的心态战战兢兢的活在他的面前。因为我们如果走错了路，如果有过孽有罪恶在我们心中的时候，那呢他会惩罚我们。这是神的一贯的作风，这也是神开一条路给 我们愿意讨神喜欢的人这一条道路，使我们得福蒙恩的一项原则。那我们看到了，我们刚才讲的一开始讲到给奖赏论的标准的定义，就是顺从他就奖赏，过逆他就惩罚。我们也看过了对赏罚论的一个正确的态度，正确的态度，奖赏是可以争取的，奖赏是重要的。我们现在再来看，是赏罚论的圣经的根据是什么？我们一定要有圣经的根据，因为圣经是我们生活，是我们行为的一个准绳。我们可以从新约里面，从旧约里面，到处都看到这方面证据。不仅奖赏这个字出现100次，而且有很多圣经的经文的证明，这些经文中间也甚至于提到了以前跟随神的人，他们得奖的人跟他们受惩罚的人。那我们看啊，赏罚论的时候，那我们看旧约的证据，先看旧约的证据，然后我们看新约的证据。那我们看到旧约的证据讲的时候，讲到有两种的层面，关于呢，关于这些审判，关于惩罚方面，也就是奖赏方面，特别是我们重视呢，不主要的先重视不受到惩罚。在惩罚方面，旧约让我们看到有两种的惩罚，一种的惩罚呢是迟缓的临到我们的中间，在旧约的人物中间。那也就是说呢，神允许让这个人，一个人和甚至于一个国家，在他们呢啊，和在做错事情一直累积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等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神才开始惩罚他们。我们叫做是缓慢的、迟缓的审判的这种论。那迟缓的审判论里面，最好的几本书里面讲的最多呢，就是《列王志上下》的作者。那他写这个《列王志上下》的时候，他用了一种态度，用了一种迟缓审判的一种论的方式来写《列王记》的上下。另外有一种，我们看到是立即审判的。旧约里面让我们看到很害怕，有立即审判，直到了奖赏跟惩罚在人的行动之后很短的一个时间中间立刻的发生了。那这里面呢，让我们最显明的一个圣经的作者里面呢，就是历代志的上下的作者。你看到了，我刚才讲的是列王志的上下，讲到的历史，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候，他用的一种态度是迟缓审判。但是同样的，以色列人的历史旧约里面是在写的时候，要历代志上下的时候，作者写的时候，他写的多是一些例子，是个立即神审判的一些例子。让我们看到神立即的审判，当他的子民，当他的以色列人这个国度，他们得罪神的时候，神立即的审判。那在这边呢，我们可以用一些圣经的词汇来代表，智慧来代表，字句来代表，说这个就是神的审判，这个神是神的奖赏。神谈到奖赏的时候，常常谈到的那有代表性的，就是说呢，这个人，这个王寻求神，谦卑自己，祷告耶和华，这个就代表呢，这个人就会蒙奖赏。那他用的这个词句，那就讲到了这些呢，不但用这些的时候讲到神给这些人的奖赏是用什么奖赏呢，那奖赏的时候常常会讲到他是讲到他成功，讲到他兴旺，讲到王的时候是他在大兴土木的时候，讲到他人的时候，讲到他后裔增多的时候，讲到他是为王的，就是为众民所支持，讲到他的军队增多，这都是神在赐福他的子民，赐福他的仆人，或赐福这些王，那些寻求他面的，这些等待他的，这些谦卑自己的，这些祷告神的。相反的，有一些词句是那些要受审判的人，这些受审判的人就会呢，神的用的词句是对神不忠， 讲到他们弃绝神，讲到背叛神，那他们所得的后果是什么呢？圣经上也有一些词句代表这些后果，就是说呢，神让他们在军事上打败仗，让他们为众所不满，甚至于生疾病，很多很多神所惩罚的王，他们生了疾病。我们看到从旧约有这方面的证据让我们看到，我们看到新约同样的也看到了很多的证据。当我们看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呢看到的多半从保罗的书信里面看到的都是迟晚的审判。因为你跟我在新约时代，我们知道什么？有一个什么大的审判。今天我们唱的诗歌里面，我们从启示录里面最后的经节里面讲了，主耶稣，阿门，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今天我们的诗歌里面也同样的讲到那个羔羊要来。你知道那个羔羊，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羔羊，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是审判的法官，他以审判者来到我们的中间。所以保罗的书信里面让我们看到新约里面呢都是迟晚的审判。那你说新约里面有没有立即审判的呢？新约里面有没有这个例子呢？当然你记得在使徒行传里面第五章里面，当捐款的时候，我们看到有立即审判的。立即的审判在新约中间的时候让我们看到呢，很多都是在特殊的，新旧约里面很多都是在特殊的情况之下。什么叫特殊的情况之下呢？在一种对神来讲是一个新时代的一个开端。譬如我举几个例来讲，那我们看到在立位记里面专门讲到人怎么侍奉神的规矩的时候，那里面多是有一句话的重复。当我们读立位记的时候看到这句话的重复，多按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去做，多按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去做，一连串一连串一再重复十次，一开始十次之多一直重复，一直到有一个地方呢多出了几个字，就是亚伦的这两个儿子他们没有按照怎么样耶和华所吩咐的去做。多出了几个字的时候，我们看到立刻亚伦的这两个儿子立刻呢就有什么火。本来呢他们献祭的时候火应当来烧这个祭物，表示呢耶和华神满意献上的祭物，结果火没有烧这个祭物，火是烧了献祭的祭司。你想想看啊，当亚伦的这两个儿子刚刚被按立做祭司，那我想呢这两个儿子心里面也很紧张，那第一次要献祭的，一个是他的叔叔摩西坐在那边，一个是他的父亲坐在那边，大祭司坐在那边，但是呢他们没有照耶和华所做的献了，一定是献，圣经上讲他献了燔火，那火马上烧下来把他们烧死。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什么立即审判的一个意思。为什么不但是这个样子，我们看到了在亚干，在约书亚记第七章的时候，那约书亚带领的军队军民在攻这个爱城的时候，那我们看到亚干拿了那不该拿的衣服跟金银的时候，连累的整个以色列人，那我们看到了立即审判就要被石头打死。那我们也看到乌撒，当乌撒一摸的时候，一摸那我们看到了立刻就被击打而死。我们也看到了新约时代的时候，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亚拿尼亚跟他的妻子也是欺哄圣灵而立刻被击打而死。你会看到这个神是不可以清淡的。我们看到了在这种情况，我们会讲为什么，那我们知道为什么， 你看到每一个情况的发生的时候，都是一个新时代的一个开始。亚伦的两个儿子在献祭的时候，是新案例祭司，神绝对不允许他的制度一开始的时候就蒙他的子民破坏。我们看到约书亚进到了迦南的时候，一开始要进迦南一战一战攻取的时候，神不允许他的子民犯规不听他的话。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开始的时候，五旬节开始的时候，神不允许人在一开始的阶段欺骗圣灵。弟兄姐妹，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不能够我们的怠慢。所以圣经上加拉太书第六章七节，神是轻慢不得的。你跟我必须熟悉什么是赏罚论。那你问今天是不是在发生在我们中间，同样也可能有立即审判。我想我们的神从来不受限制，同样我相信也会发生。但是在新约时代，我们都知道按照保罗所讲的，会有一个迟晚的大的审判。但是今日我仍然相信会有立即的审判，因为我们的神不受限制。我们看到了认识神的赏罚论的重要性，是我们在平常我们要认识。我们怎么样认识呢？我们要认识神的律法，特别是律法中间的道德律。我们解圣经的旧约的律法的时候，那一个最主要的原则就是说，凡是在旧约里面律法而在新约里面提到的律法，通通你跟我都有责任都要遵守。所以这是一个解律法书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多半呢，这些新约里面提到的都是道德律，你跟我必须遵守道德律，也就是神的律法。今天很遗憾，连这个美国以神立国的这个开始立国的这个国家中间，今天还在争辩的实际是不是要从法院里面而禁止雕刻放在那边，或者禁止各种的有关实际的挂在墙上。今天我们看到了今天的美国开始世俗化，就像欧洲的基督教的国家中间的世俗化早已经开始一样。今天轮到了你跟我在这个时代中亲眼可以看到的这个国家在走世俗化，你跟我必须认识神的赏罚论。今天你跟我应当多谈，在神的教会中多谈道德律，应当多讲实诫，让神的子民知道赏罚论。这是赏罚论的最基本的一个结构，就是神的道德律，也就是神的实诫。让我们不但要认识赏罚论实诫道德律的律法，同时你跟我还要能够摸出来神的心意是什么。那今天呢，我们在应用神的惩罚律的时候，我选了几个例子让我们看到，不单单我们要知道道德律，知道神的律法赏罚，不单单我们要顺从他，而且我们也要熟悉神的心意是什么。什么是他不喜欢的，他不喜欢的我们就切切的提醒自己而不做。因此这归根结底的就是你跟我必须要熟悉神的话语。如果你不熟悉神的话语的时候，你怎么知道神的心意呢？今天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来看啊。那我们来看第二方面，就是应用神的赏罚律。应用神的赏罚律，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讲到，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他要把福分赐给你跟我，要我们像羊一样的听好牧人大牧人的声音。 我们看到顺从大牧人带领的就有草吃，我们看到就蒙福而且得丰盛的生命，我们看到那个顺服也就是做主喜悦的事情的那这些人，那就能够蒙福。而我们要避免去做神所不喜悦的。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在旧约里面一个王，那这个王呢，我们看到他前一段做王的时间中间呢，他是个蒙神所赐福的人，但是呢他的晚节不保，他在后一段时候的做王的时候呢，那呢他过孽弃绝了神，他把他的信心离开了神，而且做了一些事情呢是显然违背神心意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那这个是个犹大王亚撒，犹大王亚撒，我们看这个人呢，他是主前的964到923年，我们看到他的前34年是个好王，圣经上面讲到他是一个顺从神的人，是个得奖赏的人亚撒。我们看到了立即报应论的一个最好的一个例证，就是亚撒这个人。我们看到先知亚撒利亚跟他说，你们若顺从耶和华，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我们看到我们要认识神的奖赏赏罚论，认识赏罚论，我们讲到神的律法，神的诫命。我们要第二方面，我们要知道神的性情，神的公义，神的慈爱。我们第三方面，我们要把我们的依靠，我们的信心向着神的方向，这些都使我们能够认识赏罚论的这一种方法，使我们可以用这几方面我们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面。那我们看到了那亚撒，我们看到了亚撒，我们看到前三十年他是一个蒙神赐福的一个人，那呢神奖赏他，但是讲到了他的时候，圣经上用的字句，他讲他寻求神，谦卑自己，祷告，向神祷告，而且呢归回。我们看到了后半年，后十一年，前三十年是好的，后十一年让我们看到的是他离弃了神。那他做了什么呢？那我读几段的经文，那我们就看到他做的。我们看到了他那个时候呢，这是他是犹大的王，那以色列的王呢，那把拉玛这个地方一个重要一个地方呢装修坚固他，那派军队来装修他的时候呢，就威胁到了犹大王。那这个时候呢，亚撒看到了跟以色列王对立的，看到以色列王做了这个行动之后呢，那他就要考虑保护自己的国家，为了他自己利益的时候，我们看到历代志下里面呢第十六章第三节呢，他就跑去呢求告了亚兰王。我们看到了他跟亚兰王结盟，他跟亚兰王怎么讲呢？他讲你父曾与我父立约，我与你也要立约，现在我将金银送给你，求你废掉你与以色列王巴沙所立的约，使他离开我。我们看到他做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他的致命伤。我们刚才我在读这边的时候啊，他讲啊，我与你也要立约，他要与亚兰王立约，外邦人立约，这个呢是违背神的心意的。不但要跟亚兰王立约，他还做了一件事情，他贿赂亚兰王。贿赂亚兰王做什么事情呢？叫亚兰王跟以色列王本来立约的那个约呢，他给他一些金银，叫他废约。弟兄姐妹们，从这个里面，亚撒王身上，你跟我可以学到什么功德？第一个，你跟我在这边学到的就是什么？这边讲到了他跟外邦人立约，他的信心转移了。第二个致命伤，给钱贿赂亚兰王，叫亚兰王原来是跟以色列王立约，因为亚兰王在以色列人的北边， 现在南边是犹大，犹大跟以色列在征战，在征战拉玛这个地方，他要装备以色列王准备，而影响了犹大王，因此犹大王就到北面去跟亚兰王讲，我现在要跟你立约，你去跟以色列废约，给他钱废约，一废约之后，以色列王变成两面夹攻，遇到敌人。好，那我们来看着他做错什么。第一个，他跟外邦人立约做错；第二个是致命的，神厌恶到极点的，不管他的子民跟谁立过约，你立的约你就不应当毁约。他要用金钱要求别人跟以色列王毁约，这种事情神绝对不允许的。今天同样的，你跟我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跟我就是讲我们做生意，我们做生意跟朋友啊借了一些钱，这些朋友呢，那基督徒做久的时候，朋友都变成是都是基督徒的朋友，所以呢跟基督徒借了一些钱，借了一些钱之后呢，这个开一个公司，公司倒掉了，公司倒掉之后，你欠了基督徒这一笔钱你没有还，这些朋友没有还，那这些呢就是告诉我们说，你虽然在律法上法律上你可以报你破产了，你不必还，但是在神的眼光中间呢，你啊欠别人的钱，我们做这些事情是有责任的。这边呢，你跟我如果以后我们呢能够用别的方式我们呢赚钱之后呢，你跟我要还他，还的时候我请问弟兄姐妹，你要怎么还？欠多少就还他多少吗？啊，应当怎么还？按照旧约的方法是还什么？还四倍的方式，四倍的方式，犹太人的方式，让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里面，这边讲到了神当初呢定给犹太人的，那是什么？你是牛，如果偷了人家的牛的时候呢，你就要换五倍给他，五只牛给他；你偷了人家一只羊的时候呢，你就要还四只羊给他。因此呢，至少是四倍，多的话牛比较贵重是五倍。因此我们要怎么样还这个钱给别人。我最近有一位宣教士夫妇，南非的宣教士夫妇来上我们更新学院的课，那呢也是我呢介绍他圣徒装备的工作啊，所以这次我跟他一同交通的很高兴。他跟我讲了圣徒装备他在南非带了8次啊，那有很多人呢得到帮助啊，那特别有一对夫妇他带着，他跟我特别讲啊，他讲了他这对夫妇考虑了很久，那呢在南非啊待不下去呢，但是呢他又有啊，他有一个太太的哥哥啊在越南做生意，那就每次的邀请他，那他一直呢，那这对宣教士就劝他说呢，你在南非啊做不下去呢，你可以祷告神是不是要去，那他们也带他丰盛生命，那感谢主持就是告诉我，他讲因为带他们丰盛生命这一对夫妇灵命呢是晋升的很多，在这个很大的一个决定是不是要离开南非去越南的这个决定上面呢，那他做了一个很明显的决定，所以感谢主呢现在已经在越南了哈，那在那边呢神的确非常的祝福他。接着他就讲他当然祝福他把一些欠的钱也还了啊，那这个接着呢这位宣教士就讲他以前在台湾的时候，那曾经呢也是同样的因为公司遇到了问题，那欠了一笔钱，但是呢他怎么样靠着神的恩典把这笔钱一笔一笔的通通都还掉了。那呢我们看到在这边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神的心意，神要求我们呢，那在这方面从圣经里面认识神做事的方法，使我们呢在今天同样的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的时候，我们呢可以怎么样去行啊。我有一次在一个地方隐会，那还的时候呢有一位姐妹跑来问我，她讲啊他们有一个问题，教会有一个问题， 有一位姐妹，教会中的一位姐妹给她一个问题呢，她不知道是怎么样去做。那那位姐妹告诉她呢，她申请绿卡的时候呢，是用不正当的方法去申请。那现在重生得救了，那重生得救了之后呢，这件事情一直在她的心里面，她申请居留这个绿卡是用不正当方法来，她呢不知道应当怎么做。所以他问他们的牧师，那他们的是不是他要去移民局去自首，他以前的证件以前这些呢是不正当的。那呢他就跑来问我，那这个不是容易答的一个问题。那我当时呢跟他讲呢，那我就讲了旧约的方法是四倍到五倍，现在你绿卡已经拿到了，你假如再到移民局去的话呢，我也不知道这是移民局怎么样处理这个问题。那但是呢有一件事情很显然的你可以做的，我讲的求神呢，你可以跟他讲，求神给他智慧，有一件事情你显然可以做的，那你现在呢，现在申请绿卡的话呢要花多少钱，律师要多少钱，那然后呢要等多少时间，那整个的经费多少呢，把它乘上四倍到五倍呢，然后呢把它奉献到给一个社会的慈善机构啊，或者是什么机构，或者是专门呢就奉献下去，那呢乘上四倍到五倍，那呢至于呢其他方面呢，我讲了你们在让他自己在神面前来祷告寻求，那这些呢可以成为你跟我的参考，是能够帮助我们呢在应用神的赏罚论的时候，不是那么简单，就是像顺服神就被赐福，然后悖逆他就必定受惩罚。你跟我必须在日常生活上必须明白神的律法，神的诫命，必须了解神的性情、公义跟他的慈爱，必须了解神做事的方法。先讲神的性情，神厌恶毁约的人，神也不要你跟我轻易的与人立约，特别是外邦人，神也要我们的信心的方向一直是向着神的。求神帮助你跟我，让我们可以看到呢，让我们看到离弃神的并蒙惩罚。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亚撒面临到他一生的难题，这个难题是什么，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我们呢刚才讲过了，他不应当跟亚兰人立约，他更不应当贿赂亚兰王，使亚兰王跟以色列人毁约，神厌恶毁约的这种行动，而你现在又贿赂人做毁约的行动，这是他的错误。另外一方面让我们看到呢，他的一个错误呢，他对神失去了信心了。在十六章的列代记下十六章第二节的第九节里面，那他呢依靠外国人的雇用外国人的军队来促使来保守他自己，也让我们看到他因为这个行动，他呢责备他的先知，而且呢把他责备他的先知把他囚禁起来，这些都是错误的行动。那今天我们来看到应用到今天你跟我的生活上的时候，那有一点我们可以具体讲的，为了要达成目的不择手段，这是一个绝对错误的观念。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想达到目的而不顾虑到手段，我们看到亚撒之所以失败，最后的失败就是他只顾目的而不顾虑到手段。我很佩服穆迪神学院的一个校长，在七零年代的一个校长。那这个校长，那他在穆迪圣经学院，那呢他呢一生的时候，有一次呢，人家问他，那这个问他的时候，他的这个校长的名字叫威廉卡伯特森。那人家问他说，卡伯特森校长啊， 你为你自己祷告到底是祷告什么？你经常为自己祷告。那卡普特森一点都没有疑虑，他讲我为我自己祷告的就是我这一生能够结束的好， I may end well， 我可以结束的好。这是他为他自己祷告的一个很重要的祷告，就是我这一生可以结束的好。那感谢主，神听他的祷告啊。那他是在1971年11月6号被主接去的。神的审华论呢，我们首先让我们从亚撒的身上看到一个例子，就是说为达成目的不择手段是我们不能走的一条路。另外一方面让我们看到呢，不怕神惩罚的心态。今天有很多在教会的人仍然有这个不怕神惩罚的这个心态在那个地方啊。我有很多次啊，特别最近很多次啊，有很多教会的周年请我去讲道，有一个30年，有一个40年，那啊也有另外有两个教会都是30年。那当我了解他们教会的历史的时候，他们都有本30年周刊、40年周刊给我的时候，那呢我就认识到他们过去的中间几位牧师，过去在他们中间几位牧师。你知道我心里面一个什么很强烈的感动，我想跟他们讲啊，这么大的庆祝会呢，实在呢可以简化，而应当做的事情倒是他们没有做。应当做什么事情呢？我打开他们的这个纪念册很厚的时候，印得很漂亮的时候，我看到里面几位牧师我认得。他们离开这个教会的时候受到很大很大的什么伤害，很大很大的伤害。当他们离开这个教会受了很大的伤害的时候，我自己的心里面当然相信很多这些离开的受到伤害的他们已经原谅了伤害他的这群人。但是这个教会有责任，有责任倒不是要花很多的金钱来庆祝30年40年的周年。你知道他们应当做的是什么吗？应当做的是跟这些他们中间的人所伤害过的传道人，他们应当跟他们重新建立关系，能够有复合。你知道复合是需要先决条件，是需要赔偿，赔偿以前所受的伤需要赔偿，如果没有赔偿的话谈不上复合。今天我看到很多的教会在庆祝周年的时候，他们忘记掉他们中间曾经牧养他们的人，他们伤过他。他们的责任是什么？赏罚论要求我们什么？要求我们要懂得神的律法跟诫命。赏罚论要求我们体会得出来神的性情，公义慈爱。我们讲过立约的事情，神厌恶毁约。赏罚论要求我们依靠神，赏罚论要求今天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特别在周年的时候，你们记得以前牧养过你们的，你们曾经离开这边而受到伤害的，要补偿，应当要补偿，补偿才能够复合，让他带领，让他能够回到你们的中间的时候，是完全心里面不但饶恕，而且完全能够得到复活。我这个时候呢愿意用约伯记我们来看一下神的心意。神的性情是重视复合，重视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重视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来看到约伯记的最后一章42章里面，我们看到约伯记的42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第结语第七节，42章第7节，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 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好，我们看到这三位约伯的朋友曾经伤害过约伯的心，我们看到神现在要约伯饶恕他们，更要这三位朋友做一件事情。我们看第八节，四三第八节，现在你们要娶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到我仆人约伯那里去，为自己献上燔祭，叫他们每一个人为他们自己献上燔祭，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我们的神是慈爱的神，我们的神在乎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的神在乎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我们的神是个有次序的神。你看他做事的时候有次序，你看他要使约伯恢复的时候，把他的苦难把那个暴风雨从约伯的身上拿去的时候，他先要求一个，要求约伯跟他这三位朋友能够怎么样之间能够复合。他先跟这三位朋友讲，你们要娶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到我仆人约伯那里去，为自己献上燔祭，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我应悦纳他，悦纳他就不按你们愚妄办你们。神在这个地方训他约伯的这三个朋友，然后呢，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第九节，于是提曼人以利法、苏亚人比勒达、拿马人说法，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我们看到耶和华就悦纳约伯。第十节太美了，神要恢复约伯的时候，我们看到神怎么让约伯做了一件事情，跟他的朋友的关系恢复。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并且耶和华赐给他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神喜悦他的仆人约伯，但是在赐福给他之前，神要求约伯跟他的三位得罪他的朋友什么复合。神也要求这三位朋友为自己献上燔祭。今天很多的教会在庆祝他的周年，大的周年。我的祷告是，当教会庆祝周年的时候，你应当先复合以前牧养你的传道人。我们中间如果有伤他们，如果有使他们叹气，那我们呢应当做复合的工作。复合需要补偿，没有补偿不能谈上复合，要为自己献上燔祭，教会也要为自己献上，在神面前应当献上的，主动的采取复合的。不然的话，我跟你讲，尽管三十周年四十周年教会不会蒙福。因为什么？因为人的关系被破坏，神关心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当然更关心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属灵征战胜利的秘诀，就是平时在生活中间要操练神的赏罚论，这才是人生的神奖赏与避免灾祸的唯一的途径。弟兄姐妹，你跟我必须要记得，神带领他子民的方法就是顺服的就赐福，过孽的就受罚。基督徒应当首先认识自己的软弱，然后顺从神，依靠神，立志讨神的喜悦。我有一位在神学院已经被神接去的这位教授， 叫 rehealing， 也就是今天我手里面拿的圣经历代志上下的注释年度本注释的这一位圣经学者，是教我旧约的老师。当他教完了旧约概论的时候，他讲旧约概论我可以用一句话来结束，就是人生快乐之道就是在顺服神。旧约概论整个的旧约概论他用一句话来结束，人生快乐之道就是在顺服神。这实在也就是赏罚论用一句话来做的一个总结。弟兄姐妹们，同工们，让赏罚论成为你跟我过一个快乐之道的一个原则，让我们多能够成为一个全时间讨神喜悦的人。让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你把你赏罚的制度跟原则清清楚楚地摆在我们的面前，帮助我们今天中间每一个人认识赏罚论，认识你自己的律法，你的道德律，认识你自己的性情，你喜悦什么，你厌恶什么。让我们有一颗心，我们的信心永远是朝着你的，因为你是我们唯一的盼望。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
以上节目是由更新传道会制作。